深夜十点陪你读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听十点读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林徽因的故事。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文章，欢迎拉到文末给我们点亮再看。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文章。前段时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官网宣布，要给一个中国学生追授建筑学学位，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宾夕法尼亚大学要追授的学生不是别人，正是林徽因。这是一个迟到了100年的认可与证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众对于林徽因的认识一直聚焦于一个游走于三个男人之间的美貌才女。林徽因之女梁再冰也曾评价过这一现象。现在的人看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实际上，我认为她更主要是一位非常有责任感的建筑学家。她和我的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的共同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一个人真正的强大，不是外在的虚名，而是坚持自己的路。比起美貌与才名，林徽因的能力与见识更值得被人关注。不论外界多么津津乐道她的情感故事，她始终不慌不忙地坚强，将温柔内化成勇气与毅力。今天是林徽因逝世69周年，让我们一起重新认识林徽因。拒绝热情，发现心之所向。一书在喜宝中借女主角喜宝之口，传递了现代女性的一种婚姻观。我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很多很多的爱，我要很多很多的钱。钱和爱成了婚恋市场上的硬通货。考察一个人值不值得结婚，大多数女性的想法都是他爱不爱我，他家庭条件怎么样。撇去以为人夫以为人父的大问题，单看这样的硬性指标，徐志摩的条件并不差。尤其他格外爱着林徽因，真情传遍整个民国时代，流传了几十年。被这样的大才子所钟情，就算接受似乎也很合理，许多人都是这样想着。但林徽因没有。面对徐志摩的火热追求，年仅16岁的他通过父亲委婉拒绝了。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会意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嘲笑，向足下误解耳。感悚惶恐是林徽因面对这段感情的真实感受。她不会回应对方的爱，因为她的母亲便是另一个张幼仪。通过封建包办婚姻，经历过丧子之痛，见证新人进门，最终仍是一个丈夫不喜的女人。她看过母亲的凋零，也不想成为三人感情中的赢家。更何况她早已知道徐志摩爱的并不是真正的她，是她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在心目中所想象出来的那样一个人。她的豆蔻年华不是拿来与谁相会和谁结婚，他是来解放自己，接受教育的。在英国的一年里，大众知晓的是林徐二人相遇了，却鲜有人知，同样也是在这一年里，林徽因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她在国外认识了不少同龄女孩子，和女孩们的交往中，她从一位学建筑的女孩那里第一次得知，建筑在西方不仅仅是盖房子，更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与艺术。看着别人做建筑绘图，他萌发了一个荒诞的梦想，成为一个女建筑师。在实现建筑理想这条路上，他获得了梁思成的支持。在梁思成迷茫人生方向之际，是林徽因启发了他对建筑学的兴趣。他也从不否认林徽因的建筑成就，更没有把林徽因束缚在家里。 我要感谢自己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热情总会散去，人品与共同的理想才能支撑一段婚姻走到最后。与其选择一个爱你的人，不如爱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事业比爱情长久，人品比热情重要。熬过生活琐碎，深耕自己的路。林徽因成为建筑师的经历并不顺利，和梁思成一起报考宾夕法尼亚大学后，梁思成被顺利录取，而他则被建筑学专业拒之门外，原因正是前文所说的女性身份。校方认为，建筑系学生经常要熬夜画图，女生无人陪伴，无法适应。和一大群男生长期共处一室，有失女性的体面。对女性先入为主的观念成了林徽因被拒收的理由。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自己争取。根据调查显示，从1923年11月至1924年3月，林徽因一直想办法与校方沟通，即使无法就读建筑系，她也希望获得一个建筑旁听生的资格。或许是被林徽因的诚心打动，校方最终允许林徽因入读艺术学系。在满足本科要求的情况下，超额选修其他建筑课，林徽因答应了。他以疯狂的学习强度，用一年的时间跳级到大三，两年半的时间，他完成了入学到本科毕业的过程，甚至可以辅助主讲教授工作，给低年级学生授课。在女儿梁再冰的文章《我的妈妈林徽因》中，展现了林徽因求学时期的经历。一边上学，一边到附近餐馆洗碗打工，补贴生活开支，常常在夜间跟同学一起赶图，回到宿舍饿得受不了的时候，便喝自来水充饥。留学期间，他曾接受媒体采访，透露了他坚持学习的动力所在。看到这些本国独有的原创艺术正在紧随世界潮流这一狂潮中遭到蹂躏，这令我们感到痛心。林觉民对于女儿的培养目标一直是让她从家庭琐事中解脱出来，林徽因也并不希望自己的价值依附于家庭，依附于婚姻。她想寻求自己的理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建筑，让中国建筑矗立术士。即使结婚生子，这个理想依旧不曾改变。回国之后，林徽因面临着更大的动荡。在外，因为战争，他们在东北的家被战火吞没，两人的资料、书籍、笔记全都散失。在内，他要忙着处理一家老小的生活琐事，为家人缝补补得不能再补的衣服。在写给朋友费慰梅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务生活：我一起床就是扫洒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刷，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成为主妇的经历是难熬的，生活中不乏看到一部分女性艰难周转于家庭与事业之间，或许因为精力不济舍弃了事业，或许因为家人的劝说含恨离开职场。林徽因却不一样，她始终没有放弃考察古迹，走遍了15个省、近200个县，实地勘测超过2700个古代建筑遗迹，待在蛇虫出没的屋子里和床上的臭虫相伴，然后给桌上的陶罐插上大把采来的野花。无论身处于什么样的环境，用力生活的人，生活最后都会给予足够的回报。不惧流言，才能掌舵人生。1933年，冰心写了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她在文章中写， 我们的太太虽然是个女性，但却并不喜欢女人。太太是一个游走于男人之间的交际花，拿着文化艺术做遮羞布，实则喜欢被男人围绕，被男人追捧。这篇文章一出，很多人怀疑太太的言行便是林徽因。即使冰心对这一说法进行了否认，但时至今日仍有人坚信不疑。无外乎那段时期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妻俩的住所是各界知识分子聚会畅谈的有名场所。他们聚在一起谈论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林徽因在这其中是难得能说得上话的女性。很多人觉得她伤风败俗，求的是男人们的众星捧月。倘若林徽因识时务些，就该自惭形秽，立刻进厨房洗手做羹汤。流言向来是击碎一个女人的最佳利器，打扮时髦漂亮一些，说她搔首弄姿，吸引异性眼球，跟异性说上几句话，便可断定其意图红杏出墙，不守妇道。成为良家妇女，便是谨守这些条条框框。在这样的标准下，林徽因自然不算一个好女人。她被说成女性公敌，被定义为民国绿茶。但这又怎么样？作家萧乾说，她是一个思维敏捷的知识分子，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锐的批评。脱离世俗的枷锁是获得掌握人生自主权的开始。他的所思所得能够光明正大展现于世人眼前，他能自在地举办文化沙龙，分享自己不属于任何人的见解，忍受着病痛完成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承担起清华营的初创工作，培育学生不吝啬指导，做过的事情最终会成为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无关容貌。人生只有一种活法，那就是沉浸式做自己，走自己的路。好比如面对有人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夸赞，林徽因的回答直白又务实。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卢梭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可以用化妆品使她出一出风头，但是获得别人的喜爱还要依赖她的人品和处事手段。再注重皮相外貌，终究会迎来色衰爱弛，过度在意外界流言，迟早失去目标方向。人生就是如此，远离别人的嘴，找到自己的路。只有精神的丰盈，才能让一个人变得优雅从容。点亮再看，愿每个人都能像林徽因一样温柔强大，走出属于自己的路。你了解林徽因吗？最印象深刻的故事是什么呢？对她之前有什么样的误解呢？欢迎来留言区和我们一起聊聊，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和想法。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文章就和你分享到这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夏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